我今年很疲劳，很疲劳的。
天天
是做节目，
天天这么疲劳的，哎，很辛苦的，哎，还要帮人家背，还要被人家说，哎呀，没有办法，嗯。
是啊，
我都这么不要命的救人，还要被人家骂，真的是有时候，哎呀，所以想想当年佛陀，所以我昨天想到很多佛陀，你看到人间来弘扬佛法的时候，很多的其他的教派也骂他，说什么佛教啊，说他不是正教什么，所以想想弘扬一个佛法真的不容易，连佛陀都吃了这么多的苦，被人家赶出来啊，啊，佛陀都被人家欺负啊，啊，你想想看了、啊，所以我们吃点苦算什么？啊，跟佛陀比起来，我们差得太远了。所以在昨天，这个我们纪念佛陀的那个涅槃日的时候，我师父就想了很多，就是我们一定要啊，一定要自己的心要坚定，向我们的佛祖学习。有时候真的不能懈怠，如果佛陀当年啊被人家其他的教派污蔑了，或者被人家诽谤了，啊被人家打压了，然后佛陀就把这个佛教没有啊送到人间的话，哪有我们今天能够闻到佛法呀？所以人真的要有智慧呀，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我们的佛陀的精神啊，真的佛陀真的太慈悲了，太伟大了，所以有时候想一想，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是个激励啊，一定要度更多的人，一定要不怕困难，一定要救人呐、啊，因为救人为上啊，看看佛陀连太子都不做，舍去人间一切，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好好的度人呢、啊。像你们两个孩子把妈妈度到了，你们就是菩萨呀！你知道，你不是救了你妈妈的一条人命吗？是救了她一个慧命吗？她以后上去了，她会感恩你们一辈子的。你听得懂吗？嗯，
听得懂。
哎，好孩子，好好念经，听得懂吗？啊，
好，好。我会好好念经的，和妹妹和妈妈一起好好念经，好好救人的。
太好了，太好了！师父最开心就听到你们说念经，我一听到别人说念经给我听，我就特别开心。我有时候看见很多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这个等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嘴巴里都在动，师父可开心了。他们永远没有浪费时间的，真的，他们在做功德，不容易的，明白了吗？
台长，台长太辛苦。
嗯，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
最近有一部印度拍的很火的电视剧叫《佛陀传》，有师兄看了后，获得了剧中的正能量，很感动和鼓舞；也有师兄担心对佛法的讲解中的中文翻译不够严谨，不知道师父是否所有解释，请师父开示一下，感受了。
嗯，我是还没看，我没时间。但是呢，看过的都说不错。师父认为呢，如果只要是他能够拍出佛陀当年的那个真相，这个基本上都是正能量，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偏差。所以我觉得，只要学习佛陀的事迹，好好的弘法度众，让我们破迷开悟，都是正能量，都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接触这些正能量的东西，并没有坏处。我的回答结束了。您说呢？
感恩师父。对于类似关于佛菩萨的电视剧，适合我们看吗？
该有什么不适合看呢？不要迷在里边，就是看一集，好好的参悟一下，再看一集，再参悟一下，慢慢吸收，对自己对佛陀的过去了解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学习谁，我们就要了解谁。我们学习佛法要了解佛法，我们学习佛就要了解佛当年怎么生活的，对不对呀？
对。
有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古今中外有绝大成就和大事者，都名或留名青史的人，都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之后才做出了常人做不出的成绩。有的人甚至一生不得志，艰难困苦，死后为人称颂。能做大事的人，难道不应该格外得到天上的庇佑吗？为什么这样凄凉呢？
啊，很简单了， 我问你一句话，从小生出来娇生惯养，家里要什么有什么，条件好得不得了，会修心吗？他怎么样在人间找到他的佛法啊？啊，对不对啊？啊，你比方说曼德拉为什么受这么多世界人民的尊重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吃苦了，因为他知道吃苦他才会要找到一条自由之路啊，对不对啊？一个人为什么会身体会好啊？因为他吃了苦了。佛陀当年为什么会要寻找佛法啊？因为他看见生老病死在人间解脱不了的苦难，所以他要在人间找出一条解脱人生离生老病死的苦难的这条路。那么你说他在见到生老病死苦难的时候，他是不是吃苦了？对不对？所以佛陀啊，这么小的时候母亲也过世了，对不对？他就觉得这个人自己最爱的母亲怎么会走啊？所以他就觉得人生无常的，什么事情都不能留在人间呢，所以他就会慢慢的看开解脱。所以你不给，你要降大人于斯人也，就是说举个简在现在的例子就知道，你要提拔一个干部，你必须让他到基层去锻炼。你到了基层锻炼之后你吃了苦了，你才能做领导做首长，否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下面的老百姓苦衷，你怎么做得了领导啊？所以哪个领导不是从底层做起的？好了。
嗯，明白。你某共修组的负责人几年来一直发心弘法，随着修心灵法门的人数越来越多，每天电话他就是找他打电话的不断，要解答的处理生活、处理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疑难问题，有时候正常工作都无法完成。目前很困惑，感觉很多人都在求人天福报，没有真正的实修实修。另一方面呢，感到自己严重影响到自己的修行了，所以想转退的，所以有转退的念头。像这种情况，是他本人与心灵法门的缘分不够，还是修行中的魔障所致？
很简单，
我们如何的能帮助到他？请师父开示。
嗯，很简单，首先自己根基不好呀。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不要跟菩萨比，就跟师父比吧。你们现在跟师父比，我问你，有很多很多的人，我回答的人多，还是他回答的人多？我见到的人，那些要问问题的人多，还是他见到的要问问题的人多？对不对？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说说看，难道问师父问题的人全是修得好的吗？难道他们不是求人天福报吗？我可以告诉你，师父到现在办公室里来预约看图腾的人，哪一个不是求人天福报的？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你叫他以师父为榜样就可以了啊。哦，如果叫他这么讲，这么多的人让我很困惑，那说师父自己马上就转退了，我就退转了。
嗯，
真的没出息，说明他跟佛的缘分还不够深，说明他不能胜任天将降大人也，他是根本受不起也，听得懂吗？没出息也。我可以告诉你，到了这种时候，我可以告诉你都应该拖出来，就这么去渡人了。你知道救人家的灵魂，救人家的生命多不容易。我们澳大利亚那个忧郁症协会，那些人还没有佛法，还没有这么好的法门呢，他们很多人过去都是工程师，有些是医生，就是为了救那些忧郁症的人，他们自己工作都不要，他们就自己吃得很简单，他还没有人供养他们，他们就整天的在救人啊救人啊，他们在帮人家开导，那人家不活了。
嗯，
那这种不就是活着的雷锋吗？人家，
嗯，
忧郁症协会都是一种非牟利的机构啊，都是慈善机构啊。你想想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们怎么做？就几个人马上，哎呀，我不行了，我吃不消了，我要退了。你这种人怎么能够修得好啊？怎么能成菩萨？所以就是说，你中了这个因，那你只能下辈子最多再投人咯，那你永远不要想做菩萨了。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为什么他做不了劳动模范？因为他永远没有一种精神去，我吃苦耐劳，我就是要做，我天天早上就是比人家来得早，我就是比人家多做几个小时，我心态就是好，你们讽刺我啊，诽谤我都没关系，我就是要做劳动模范，他才能成为劳动模范的。
明白了，明白。
明白了不啦？
明白，明白。我就在和同学们说，我说世界上是不是哪一个师傅能有我们的恩师台长这样？
我是不要命的救人，我是不要命的救人。我你说说看，师傅吃了多少苦，你们自己都知道。对不对呀、啊？你们说你们烦恼，你们碰到一点点事情被人家讲两句就烦恼，那你想想看，师父吃了多少苦啊？师父被人家讲了多少无中生有的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能像师父这么挺住的啊？
你再回来之后就马上做节目，都感冒了，还是在一直在要做节目、
啊？我经常做节目做的睡着了啊，睡着了的话魂魄出去啊，过一会儿再回来。为什么？很简单，想着众生呀。你想想看，这么多的众生，你现在你们有老师吗？没有。你们有导师吗？也没有。你们在社会上，你们多少人吃苦头，不就是因为没有人讲你们吗？啊，我这次碰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爵位的一个人，他跟我说，我就是说话算的啊，我在整个啊里面，只要我一讲话，没人敢讲话了。他说我位置这么高，所以。啊，我在总公司里面，他是很厉害的，多少个上市公司的老总。他说我一讲话没人敢讲话，我毛病错就错在没人敢讲我一句话，所以我才会出事，我才不好。所以他跟我说，我多么需要像台长这样的老师在提醒我、指导我。他说我真的我自己觉得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在我边上讲我，我最。讲话就讲话讲出来我算数的，所以他说我自己做错了，我也做错了啊，所以这就是我做错的原因，就这样了。
我真的太感恩了，您真的太辛苦了，
辛苦
看您世界各地这样子飞舞、啊、经常想师父肯定每醒过来都不知身在何处。
对了，
真的
啊，你这个话真会讲，身在何处，就是醒过来不知道在哪个国家，这是真的。
对，
因为我到哪个地方都是酒店，我都不知道在哪个国家的，又不出去玩，又不知道到什么国家的。啊，我在欧洲的时候，这个到那个我都不知道几点钟，什么都不知道。嗯，
对，
好，努力
了。今天做梦梦到您和然后师婆，就是说我跟师婆打一把雨伞，然后您拿着一把伞，好像我们走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就是但是那个地方很干净，然后这个时候天空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然后您就对我说你看世事无常，那我就醒了，很清楚。
嗯，很简单，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一直会碰到磨难。当年唐僧西天取经，你看碰到这么多的磨难才能取到真经，我们现在学佛度人也是的，我们会碰到很多的磨难，明白了吗？
明白。
没有办法的，人很辛苦的、
是
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像师父这么把命都不要再救人了，还是有人讲啊，那你被人家讲有什么办法？
是，
你说这种人 这种人 你能跟他说什么？他修得不好就这样。你这个社会上毕竟一样的呀，你说大家都知道做好人，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做坏人呢？
是的，我
没有办法，救人真的很痛苦的，救人很辛苦啊，很累啊。嗯，
是的是的，这个我都能，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们这边也出了一些小状况，现在好了。真的有时候想不明白，那么多人自己于是还不懂，还要就是
他讲人家不好。
啊，对对对，
他说他自己不懂，他还讲人家不好，他自己学佛的人还要拿佛菩萨东西来攻击人家。你想想看，这种事情怎么搞得好啊？因为一个学佛的人他不明理啊，佛菩萨佛教本身就是无争的。你想想看，可以拿这个佛法来打击人家另外一个佛法吗？可以吗？不应该也不可以啊。
是的，
大家都在弘法，你说说看，你这个医生也在看病，那个医生也在看病，那这个医生都是在救人吗？你为什么自己这个医生说人家医生不好啊？你就救你的人不就好了吗？
是的，
要明白，要明理，没办法的，师父吃的苦不知道比你们多少，师父的压力不知道比你们大多少。
对，
你要知道，你们要是在师父这个，你们在师父这个位置上，你们不知道，早就撑不住了。要记住啊，要坚持自己的理念。
是。
要懂得，我们只要正，我们不要去怕， 要人要正就可以了，菩萨会保佑的嘛，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台长这个心灵法门为什么会得奖啦、啊？对不对啊？国际社会也认可，对不对啊？
对，
我叫号召大家，每一个在所在国的人都要爱国爱民，要遵纪守法，对不对啊？
是。
哎。
所以师父真的，你真的很辛苦。
当然辛苦啊，我有话跟谁讲啊？我只有跟观世音菩萨讲啊。嗯，所以希望大家要珍惜台长，真的有些人呢，真的老有人在捣乱的，没办法的。这个世界上你说有谁不被人家讲啊？哎，还没生出来的人不被人家讲，死了的人，过去再伟大的人都要会被人家讲，有什么用啊？
是的。
好了，
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的，师父。
你们这弟子徒弟跟着师父，能够对得起师父，我就最开心了。其他的我都不想了。我的目的就是一辈子叫活着，就要让人家想得通，让人家想得开，不要生病。台长有什么目的啊？就是让人家好好念经，能够心中有个寄托，就这样了。
是我们前几天几个同学在一起还在说，如果没有心灵法门，我们现在过得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对啊。精神上的痛苦啊，我告诉你啊，胜过你肉体上的痛苦啊。
对对。
哎，好了。
真的感恩师父，谢谢。就是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见那个有一个我在那里坐着，然后有一个同修他走过来，他参加了一个考试，我知道他去参加了一个考试，他很开心的出来以后，那个我说祝贺你啊，那个你取得了跟师父那个生生世世修行的资格，然后那个同修也很开心。后来他。您说这个是真的吗？
真的呀，他就一辈子会跟着我了。
哦，梦里说的是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傻姑娘啦，到了天上，到了人间，在就算在天上的话，也叫生啊，傻姑娘。世是什么？下来救人不就是吗？
嗯。
出世入世不是这个世吗？
嗯。
这个人成功了，他能够生生世世跟着师父的话，说明这个人已经不得了了。
是吧？
啊，渡了很多人呢、
啊。哦，真的是哎。
嗯。
确实是，但是梦中他后来又跟我说了一句话，那梦也是真的吗？
他说什么？
嗯，他那意思就是说我跟他一样。
啊，你呀、啊，你要好好渡人们，你也能够是生生世世跟着师父呀。
嗯。
你这个小丫头嘛，渡人是不错的呀，就是脑子有问题啊，经常懈怠。
是啊，
经常想不通、啊、你还想生生世世啊？好好努力的，你接着你们的师父吧。我碰到多少麻烦，碰到多少困难啊。
嗯，
师父好端端的救人，经常被人家讲，我怎么讲啊？为什么话好讲啊？
嗯，
没有任何话讲，好好的啊，擦干眼泪往前冲，好好的救人。我告诉你、
嗯，
你就像一个人，人家掉在水里，你去不停地把人家救，救上来自己身体精疲力尽了。你上来的时候，有些人鼓掌，有些人说：“你看，哎呦，你看人多了，哎，沽名钓誉了，哎，要名誉啊！”嘣，又掉下去，我又下去救人了。救得来精疲力尽了，人家还在边上讲风凉话呢。那时候怎么你不救人啊？
嗯，师父，我不怕这些人说，现在我什么、
啊、
这些我都没有考虑。嗯，就是觉得能力特别差，觉得好像
什么叫能力啊？能力锻炼出来的，越怕没有能力的人越没有能力，越觉得自己有能力的人越会有能力。你自己战胜不了自己，你还会有能力啊？
嗯，
听不懂啊？
我错了，嗯，对不起，师傅，您再批评批评我吧。
不批评了，批评不中了。好了，
对不起啊，师傅，那你好好休息啊，
啊，再见，
你保重身体，谢谢师傅，
再
见。
再见。
我现在那个，我现在有所改变。您能帮我看我现在的改变的这个方向对吗？
你改变的方向是对的，你好好的念心经，而且要改变自己贪嗔痴，因为你这个人呢、
嗯、
贪心太重，
嗯，
恨心太重，
一定改
啊，经常做出来那些傻傻的事情叫愚痴，听得懂了吗？你就缺少一个像台长这样的人，经常来敲打敲打你，经常讲讲你的话，你就不会做错事情了。
是，我上次向自己台长通话的那个，我放在我的手机上， 放到我的那个 laptop 上，然后那个我随时把它那个点出来，然后听，越听越高兴，越听越高兴。我就想，我说哎呀，菩萨在教我什么，在让我干什么？我从里面就体会，一步体会，真是就得出去渡人，渡人。就说来说去，我看他上次跟我讲，一次一次就是你要渡人呐，你要渡人了。我就是我说我是菩萨跟我讲的话，就是这个。我菩萨现在世界上做的这些，就是这些事情。
现在如果想做菩萨，只有渡人，不渡人的人成不了菩萨的，成不了佛的。听得懂吗？
是。
现在末法时期啊，已经小乘佛法已经很难了，明白吗？要度人呐、啊，要真的要成全呐、啊。观世音菩萨已经很慈悲了，这个法船谁都可以上啊，老的、小的、少的都可以上去，但是要努力啊，明白了吗？
看到了，台长，你看到一下，现在我看到人间好多事情，真是你有时候真是说不出来的伤心呐、啊，真是我怎么都是哎呀。
人间就是伤心之地，人间是让你暂住之地。人间来的时候，我们是借了一个身体，借了一个 body， 然后我们的一辈子，所有的东西，房子啊、汽车啊、孩子啊，所有都是在人间暂时借的。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全部还给地球了，还给人间，还给地球，最后连我们的身体都要还给地球。所以我们走的时候是一无所有，只有一个灵魂走了。所以在人间所有得到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听得懂了吗，傻姑娘？
听懂，听懂，台长，真的听得懂，真的听得懂。一步步的，一直在修炼光，真是好像越来越深的能体会到你。
对啊，活菩萨学佛这么容易的，就以为跑到庙里去磕个头啊，放一个功德箱，然后磕两个头，菩萨你保佑我发财啊，跑了。他们真的就不懂啊，没人讲的，你到庙里谁跟你讲啊？现在有这么台长在不停的跟你们讲，所以大家才学啊，在听啊。
是。
没人讲的话，没人教的，没人教的一个孩子怎么能够成长啊？没有老师的孩子行吗？没有家长教育的孩子行吗？没有师父教的一个徒弟能成佛吗？
响鼓要用重锤，真是这样。响鼓要用重锤、啊。
响鼓要重锤，我现在那榔头锤你。
接受接受接受，这是有的时候真是这样，不开悟真是不开悟，真是不开悟。
你去不开悟，你跟这个人去讲半天，那个人讲出来的话，把你气都气死了，有时候把你笑死，把你气死，你根本不跟他一个境界，你跟他说什么话？
嗯，
明白了吗？
真是有的渡人的时候，对，有的时候渡不通的时候，就稍微一下，那我就撤一步，先不讲，然后下面找机会再跟你讲，或者拐一个弯，转一个方式再讲，
这就叫妙法，
会有作用
啊。妙法，妙法，妙法。
嗯，昨天 Q 群里面发了您在国际上的位置，我们都很感动。师父现在在国际上已经是非常有名望的人，却能接我们普通人的电话，我们非常感动，师父。
嗯。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做弟子的依然爱你，永远热爱你。
怎么会成名的？怎么会让人家热爱的？就是从普通人开始的，因为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师父永远把众生当成佛，所以
是的，师父，
你们永远会爱师父。做人就是这样，永远要低头，永远要像麦穗一样啊，长得越高，头要垂得越低呀。
是的，
不能趾高气扬，不行的。嗯。
是的，师傅。
嗯。
像您站在国际上的位置，想见一面是不可能的，何况更能亲自接我们的电话。
那就是为了救。
您太慈悲了。
救人呐、啊，救人就是这么救的呀，啊，明白吗？嗯。你不要说国际上地位了，你就是说一个电台的台长，你讲得到话吧？
讲不到。
啊，你就是一个市，一个小的市里边的一个市的广播电台台长，你想跟他见，直接打电话，你都不可能的。
他都不会接我们的。
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
啊，好好努力啊！
会的，师傅。
嗯。嗯，
师傅，我们太想念您了。
好好努力呀、啊！啊，
嗯，师傅，谢谢师傅。
嗯，
不知道怎么能帮上您，师傅，知道您太累了。
什么都没有帮，好好的帮师傅多度人。
会的，师傅。
嗯，多做功德。师傅现在就是有时候心里流泪，就是看着那些人，真的，我看见他们 很受苦啊，他们不懂啊。那么有时候我有时候看见有些人还在打麻将啊，啊抽烟喝酒啊，还在站在马路边上聊聊啊，我真的很难过。我觉得他们怎么不珍惜生命呢？他们都不知道哪一天，他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了解医院一天死多少人，全世界一天要有多少人死掉啊，几万人呐、啊、一天呐、啊，都不止啊，他们都不知道啊，哪一天轮到他的时候他才会叫，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不是你呀、啊、你不好好修怎么不会轮到你呀、啊、你说对不对啊？
对，师父、
啊、
修了心灵法门以后，我们都家庭都和睦了、
嗯、
朋友关系都非常融洽了，
对呀、
啊，也更珍惜时间了、
啊、
嗯，感谢师父把这么好的法门给我们，
这就是你，因为你今天认识到了，你才知道他的好。当你不了解他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好。珍惜别人就是珍惜自己。很多人家庭吵架，跟孩子吵，就是不珍惜家庭，不珍惜孩子呀，所以才吵成这样的呀。你说对不对呀？
是的，师父。
啊，你们所以要
活着的人受益。
所以你们一定要帮着师父去，是救人呐、啊，救人是最伟大的。为什么医生说最伟大的？那么医生是在救人呐、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但是医生如果天天为了钱，那你说这个医生就不伟大了呀，对不对啊？
是。
所以不要钱，好好的救人，明白吗？
明白，师父。
嗯。嗯，
太感谢了，师父。
好好努力啊！
做梦去到悉尼，我看您、
啊，
然后呢，就是，但是那个就是您，我没看到您的样子。之、
哎、
后我到那之后呢，我临走的时候，师父您跟我说，你要尽你最大的努力去救度众生。
哎、
啊，我没想到这句话，我的心就是特别的，师父您难以言表，我就是、我无以回报的，真的师父，
自己好好努力啊。因为有时候你要是自己不努力的话，你不是抱着一种去救度别人众生的心的话，那你得不到任何回报。所以说你只有做好人，做善人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心的良心的回报，明白吗？
是，我们只有跟着师父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弘法度众生，我们才能成就别人，成就自己的，师父。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
师父，特别感恩您。
好好努力啊！我觉得你讲句心里话，其实，你跟师父讲话的时候，其实师父心里很清楚，因为你的一生也是非常坎坷的，哎，这我都知道。
是的。
啊，所以你所有的一切，你自己要好好想想，这今生浪费再多时间。
师父，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哎，做错再多事情都没关系，但是就是我们最后能够找到这条路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问题就是。那个我们就知道嘛，熬夜对身体很不好嘛。
啊、
请问师傅，如果是为了弘法而熬夜、
啊，
会不会减轻对身体的一些伤害啊？
从身体上来讲，熬夜都是不好的。那么弘法上熬夜，虽然会得到菩萨点加持，但是对身体还是有害的，所以最好不要熬夜。你是不是在讲师傅啊？你在讲师傅啊？师父就是这样，经常熬夜呀、啊，熬夜嘛，讲起来会弘法，但是师父身体也是受到伤害的呀。傻姑娘，学智慧了嘛，学到这里来了。
没有啊，因为有很多同
学。听不见了。
啊，喂喂，听得见吗？
声音怎么这么突然间这么轻了？嘴巴对着话筒一点。
喂喂喂。
哎，好了。
啊，是这样的，师父，因为很多同修嘛都想学师父，忘我的弘法，他们就会。就是工作之余还会做很多功德，那就要那白天没有时间做，那只能晚上做了，所以他们就熬得挺晚的。
不行，坚持这样你救不了多少人呐、啊！师父也现在也得保养好身体，否则我这样熬下去，我能救多少人呢、啊？万一师父身体不好怎么办啊？身体还是要保养的，因为这个房子你不能让它漏水啊，是肉体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师父还得要抽空气，还得要走路锻炼身体，外面不能走，弄个跑步机走走也好啊，这个都是锻炼身体，为了救助众生啊。熬夜熬夜熬得趴下来了好了。
哦
知道了，在教育我呢你。师父现在开始要更好的早点
睡觉了，不熬夜了。
嗯，好呀，好呀。
啊，那是不可能的。
嗯，
还有什么问题啊？
那继续这个问题，师傅，那我们像那个年轻人，一天如果一天睡五个小时，
不行，
可以吗？
不行。年轻人最少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
哦。
明白吗？控制每天要七个小时左右。如果是年纪大的，六个小时。好了。
哦，好，谢谢师傅。
啊。